无限的种种相啊，岂不叫无中生有吗？无中生有那个性质啊，有即是无。如果我们悟明这个道理，正如《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色相，梦幻泡影。我们在一切相里头，不分别，不执着，这个相就是不坏相。为什么呢？性相一如啊，性相没有两样啊。坏事都是坏在我们迷失了这个真相，在一切幻象里面起这些虚妄分别，以为它是真实，所以才出许多的乱子。真正明白诸法实相，色尘就是藏心。你看佛在楞严经里面讲的多清楚，四颗七大皆如来藏心呐、啊，这就给你说明性相是一不是二。既是如来藏心，好了，这个色尘是如来藏心啊，那么刀兵人是如来藏心啊，我们这个身呢也是如来藏心。藏性或藏心，就跟那个一空或空一样，都没有动摇啊，都不坏呀、啊。他来获的时候，刀兵不会坏，身体也不会坏。必须入得这个境界，才现出这个四事无碍的现象出现了。那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太稀奇了啊，这个事情不可思议了。那印度啊，瑜伽师的表演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啊。他在火里面走啊，那个铁钢铁烧得那么红，他在那边走若无其事啊，他也能入水不腻啊，把他放在棺材里埋在这个地底下埋几个月再挖开，他还是好好的没事、啊、我们觉得这个是神奇啊，不可思议。其实啊，那些把戏都是小魔术啊，不足以为道的啊。只是把这个道理、啊、用上个万分之一二啊，表演给你看了、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啊、诸佛如来观音大士是金刚不坏身，我们的身跟他的身没有两样啊，只有迷雾不同、啊、除了迷雾之外有什么两样？大师正德，所以叫兵人无畏。他用这个神力来加持给我们。我当我们一心称名的时候，因为这个一心就是真心，虽然不是长期的保持着一心。长期保持一心，我们就成菩萨了嘛。那我们没办法常时一心嘛，就是在这一刹那当中啊，一心。这一心呢， 与菩萨与佛的一心呢，就感应到就他的威神就能够加持给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免除刀兵的灾难。那么这个底下几句啊就容易懂了，既同身听，身听是没有形状的啊，音声是无形的啊，所以这个音声呢不为刀柄啊，无佛行爱啊，故事刀柄啊如各吹耳啊，如同各水，如同吹光啊。这个境界如果我们要是真修成了啊，这就是什么，对于一切法确实不执着了啊，知道它是虚妄的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虚妄入虚妄决定没有障碍，事事无碍。啊，到这个境界，这些墙壁啊不能障碍你了。我们这个房子门窗关起来，你就不能出去。如果到这个境界，色身我的身是藏心，墙壁也是藏心，藏心入藏心，没有障碍。你就自由出入了。你看心清净的时候，不可思议的能力啊！啊，你一刹那当中有这个境界，一刹那当中起作用。啊，云英法师是在《楞严讲义》里面啊，《楞严讲义》那个序，他的自序里头。他说明他自己一个故事啊，曾经有这么一桩事情，也证实了啊，这个四科七大进入了藏心啊。他是在禅房里面静坐啊，也就是方丈室的静坐啊，坐的心很清净啊。他忽然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起了坐就出去了，就出去了。出去之后的时候才想起来，没有开门，怎么出来了？这个心一动念的时候，回来一看，推了门里面拴着的。那一刹那当中啊，他心是一心，没有妄念，所以他没有障碍。啊，第二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不行了。墙壁就障碍了，那你怎么撞也撞不进去了啊。这是老法师，你看圆印法师距离我们不太远了，这民国年间人啊，啊，他不会打妄语的。可见的这个一心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真是神奇啊。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刀兵怎么样砍也就跟他那个墙壁啊自由往来，可是你在这里一动心就不行啊。他这个时候也就是全部的精神只有一句观音菩萨，其他什么都不想啊。如果要是想着我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我那个刀啊不要砍到我身上，砍到它就断了，那就糟糕了，那就不灵了啊。不灵你不要怪他，说哎呀，他经常讲那种我念的不灵，经常叫你一心啊，你那个时候三心二意胡思乱想，那怎么会灵呢？灵验的时候呢，只有一心称名，其他的通通忘掉啊，什么刀兵不刀兵，刑罚不刑罚，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感应。一念分别就是障碍， 经上讲这么多事情啊，奇难三毒二求，给诸位说语言里就一个啊。就这么一个道理啊。全部的经典就是劝我们一心成名，没其他的啊，所说的这个功德利益无量无边，说之不尽啊。这不过是举几个例子而说。我们为什么不修行啊？你们也还求福报，得了一心了，福报自然，没有一丝毫勉强，福报自然。为什么呢？本性里面的福报，本来具足的福报，享受不尽的福报，那不是修来的。修来这个福报享得尽，称心的福报享不尽，这是修学的好处啊。底下有一则公案，这公案诸位自己去看。观音灵感录里面公案更多啊，绝不是偶然的，这都是事实。再看底下一段，免鬼难。若三千大千过度，满中夜叉罗刹，如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言示之，宽抚加害。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说，言满中者，这是假设之词。鬼所以威者，菩萨有威有恩，若非怀恩，则是微微，所以文明尚不能加以恶言，其心害心。诸佛菩萨对六道众生都是平等慈悲，平等的救护，所以六道众生都接受啊诸佛菩萨的恩德，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感恩，听菩萨的名他不敢加害，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晓得佛菩萨威神力量太大，他不敢，他害怕，所以他也不敢加害。那么这一段里面，大师也引用《楞严经》一段的经文来解释。经云：六者闻讯精明，明辨法界，则诸幽暗心不能全，能令众生要叉罗刹等，虽尽其旁目不能视。这一段经文是从楞严经里面记录下来的，当中啊又省掉了不少啊。楞严经的本文里面讲这些鬼呀，有这个要叉了，就是一叉 啊，就是夜叉。罗刹就攀茶鬼皮舍遮富丹那等啊，这个楞严经里面列的这个名称呢，都此地省掉了几个。那么鬼的性质啊，阴性啊，俗话常说，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啊，那个胆小的要怕鬼呀，鬼要看到的时候，他会欺负你。为什么呢？本来他怕你的，现在你一倒过来怕他，啊，他可以啊，百般威风了。啊，他就会欺负你。啊，由此可知啊。我们人怕鬼，鬼怕人，比我们怕鬼呀要重好几倍呀。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是大可以不怕了。啊，真要碰到鬼，你大声一叫，把鬼给吓跑掉了。啊，确实如此。啊，因为你声音一大，这个阳气一盛的时候，鬼就吓跑了。你如果见到鬼自己吓得不得了的时候，那鬼正好趁这个机会来欺负你啊，来戏弄你。那么菩萨这种能力使这个鬼神敬畏，也是他修学的功力。闻讯精明，明辨法界。鬼神的性质是幽隐暗昧啊，所以我们见到一个人啊，做这个亏心事情见不得人的，叫他鬼鬼祟祟，是啊，鬼鬼祟祟就是不能见人啊。啊，鬼头鬼脑，那都是他这个思想行为都是见不得人的啊，所以鬼神的性质就是如此，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啊。所以鬼神什么时候出来呢？夜晚，我们超度鬼神。啊，事事与鬼神都要在黄昏以后啊才有效啊。所以你说一般做佛事超度，如果在上午，鬼神怎么敢出来啊？不要做了啊，下午也不行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么一般的时候，这个超度鬼神的时候，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佛事总是下午5点钟以后啊，太阳快要下山了啊，这个时候有那些胆大的鬼也就出来了，胆小的不敢出来啊，胆小的要到还天黑的时候，总是7、8点钟以后他才会出来啊，就是他见不得光明啊。菩萨这个光明照遍法界，那鬼神怎么不怕呢？啊，所以菩萨到鬼道里去度众生，也要把自己光明啊隐藏起来啊，也要变成幽暗给鬼一类啊。你看我们这个每一个星期天的这个蒙善施食，蒙善施食就是请客，请鬼吃饭。啊，因为鬼是恶鬼呀，他很不容易得到饮食。啊，这是我们布施他，啊，请。 请客，请他来吃饭。那么请他吃饭当中给他说法，啊，劝他学佛，意思在此地，啊，这是修福，啊，这是消灾消业障，啊，因为有许多这些冤鬼呀，跟我们过去世事生生世世都是冤家对头，啊，不是欠财的，就是欠命的，啊，我们这个超度跟他解冤释结，啊，把我们这个过节给他解开，啊，化敌为友，功德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做，啊，为什么你要不做？你想修道啊，他就来找麻烦，他来障碍，啊，你过去时候欠他命，哦，你修行想逃走。哪有那么简单呢？他的障碍，为什么他还没报复了？啊，过去你欠他的债务，债务没还清，你欠我那么多钱没还我，你就想开溜，那也不行啊，他也想找麻烦了。啊，所以这个修行的路上为什么有那么多障碍？就是我们无世界来给这些众生呢，欠的命债太多了，啊，欠的这个钱就债务也太多了。啊，你这个没有还清，生生世世总是有麻烦。啊，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啊，你们诸位同学很多人晓得，安世高当年在中国就还了两次命债，没法子避免的。成了佛了，你像提婆大多这些人还在找麻烦，过去是总是有财务啊，有其他的过节还没搞清楚，成佛了他还得要来找麻烦啊，何况是一个凡夫啊，所以我们修这些佛事要认真的 啊，我在开示里面都提示到啊，凡是参加修学佛事，我们一定要很虔诚认真的来念诵来观想，为什么？消自己的业障啊，结自己的冤结，使我们自己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啊，不要有障碍，目的是在此地啊，这些佛事我们要常常去修，是为自己修的，不是为别人修的。你要常常修，你对于这些鬼神呢就有恩德了。为什么？哎，这个人不错，他常常请我吃饭，常常为我说法，这些鬼神将来都变成你的护法神了。哎，其他的魔鬼找麻烦了，这些鬼神会对付他。你都不晓得这个功德利益有多大了啊，这个鬼神借法缘呢，啊，诸鬼这是总说啊，是诸恶鬼啊，是总说夜叉罗叉是别说，罗叉是很可怕的鬼。那么在佛经里面说呢，夜叉跟罗叉了都是吃人的鬼，心非常毒啊，见到人的时候他就要害人啊。那么这个两类的鬼呢，当中也有皈依佛法的，他皈依了 他就是佛门的护法神啊。虽然说护法神啊，他不害人呢是不错，但是他那个习气呀，断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三宝里面有得罪的地方啊，菩萨没有心的，不会有怪罪你的，菩萨大慈大悲啊，你骂他侮辱他甚至把佛像给毁掉，佛菩萨绝对没有嗔恚心啊，要有嗔恚心的时候那叫什么菩萨呢？这些护法鬼神就不饶你了，他是凡夫啊，他看不顺眼的，他就来报复你。其实呢，不是佛菩萨降罪，是鬼神看不顺眼了找你麻烦，这么回事情啊。那么现在有很多把这个寺庙都破坏了，佛门都给毁掉了，为什么也没有报复呢？这个事情我们看太多了，那一个寺庙里头没有真修行人，没到，根本就没有佛菩萨在，也没有护法神，是这么回事情。护法鬼神是护那个人真正修道的，那个人真正修行，那你要是得罪他，护法神就找麻烦。这个人根本就是冒牌的佛教徒啊，打着佛的招牌啊，到处招摇撞骗着，护法神早就走掉了啊。那个代替的是什么？代替就是妖魔鬼怪，因为妖魔鬼怪他就专门干骗人的事情，你也干骗人的事情，还跟他志同道合，他就来冒充佛菩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你看现在有些祭坛里头假祭佛鸾的，不是真的，都是假的，这个东西不能相信啊。是鬼神一点都不错，也有点小的灵验啊，没有灵验谁相信他呢？大事就不灵了啊！问这个最近几天的事情，他知道。你说问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几年以后的事情，他就胡说八道了，就不灵了。对，他有小神通啊，鬼五通啊，小神通啊。这桩事情，在我们初学佛的人呢，都很好奇啊，都想要知道一点。我在小时候啊，还念小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记得就很清楚了啊。我小学在福建念的，福建呢这个伏击的风气很深啊。我在闽北住过五年啊，我常常啊去看他们伏击啊，那是小孩好奇啊，大人在伏击，我们就在旁边看。但是那个伏击是我相信啊，跟我们台湾这边不一样。台湾好像是鸡汤专门是那一个人伏，在大陆上没有啊。大陆上伏击找什么人呢？找挑水的、砍柴的、拉黄包车的，那些人都不认识字啊，随便在那边拉个人来。所以这个我也得相信啊，他自己不认识字，他又不会写字，在那个沙盘里面的时候，而且扶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他那个沙盘是竹子编的，像奔鸡一样，前面有个龙头，上面插着一个那个木棒，在那个沙盘里写字，写的都是正楷，我们在旁边他写出来我们都认得啊。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给他记录啊，一次扶下来大概从写个十几个字、二十几个字不多啊，有的时候也画符啊，那个符也很灵验啊。 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啊，那么到此地来呢，从前我有几个朋友啊，在云玄学社，啊，那很早了，啊，我还没出家之前，他们几个好朋友带我去参观，啊，我看那个扶栏呢，他一个人扶，而且写的字速度好快，我怎么样看一个都看不出来，就他嘴巴里的念，乱动乱动，哦，说的又好快，半个小时写下来，那个旁边记录就记了好几千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我不相信。啊，专门只有他一个人，别的人就不行了。我恐怕他在那里胡造谣言，跟你说，那不是鬼神降世，根本就是他在那里冒充鬼神。啊，这个我很难相信。啊，我在大陆上看到这个，我真相信。啊，那么我学佛之后啊，就把这个事情请教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告诉我，这个确实是鬼神，假借佛菩萨的名义，假借神仙的名义，他也想做的好事，啊，他也想修的福，劝善，啊，修福。小的神通他有一点，大的都是假的。都是靠不住的，啊，他叫我的时候决定不能相信，啊，而且告诉我一个例子，清朝满清王国啊，就是亡在扶栏上，那个时候慈禧太后给一些王公大臣国家的政策都是用驾机扶栏来决定，啊，完全靠这个鬼神来指示，那么鬼神呢就把他指示到王国了，啊，决定不能相信，啊，正是我们中国像《左传》里面讲的，啊，国家要将心听于人，啊，听老百姓的意见呢，啊，国家要将王呢就听于鬼神，听鬼神哪有不亡国的道理？那么夜叉跟罗叉，佛经里面说了，他是这个北方啊多闻天王的所管的那些部下，这个四大天王啊，虽然在欲界天里面他算天，他也算鬼啊，因为他的部下都是鬼啊。他是鬼当中那个大头目而已，啊，他上面给诸天通，下面给一些鬼神往来的，啊，是鬼神里的大头目，啊，所以他所统领的，就是夜叉与罗刹，啊，北方是多闻天王，而鸠盘茶呢，是属于啊东方镇长。天王所管的啊，这个地方没有写啊，在楞严经上有，啊，那个毗舍遮呢也叫做胆精气鬼，他是属于持国天王所管的啊，镇长是南方啊，持国天王是东方，啊，富旦那呢所谓是主热病鬼，啊，有点像我们中国讲的瘟疫啊，瘟神啊，是属于这一类的，啊，他是属于西方广目天王的部下，啊，皈依三宝的称之为八部鬼神，这护法神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看到的，啊，那都是皈依三宝的，啊，追随着四大天王，四大天王皈依三宝为三宝当中的护法神，啊， 所以这个寺庙的建筑啊，佛寺的建筑，你一进山门头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里面列的就是四大天王啊，他是佛门的护法，他们这个头目都护法了，那底下鬼神还有什么法身，他的部下当然也护持佛法啊，所以你一称佛菩萨的名号，那些鬼神他还能起害心吗？他当然就不会啊，这个我们在人情事理上都能够想到啊，比如这个军队他的主官的时候来护持了，他底下那些小兵啊，那些听到的时候他毕恭毕敬是啊，他就不敢妄动啊，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下面呢，举《阿含经》里面一则公案啊，这则公案呢，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啊，有很大的启示。大师在里面也其中也有几句话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开始啊，我们接着念。有闻讯精明少诸持案，故鬼不能施。这就是讲一个人有智慧，他有智慧光明，鬼不敢接近。断灭妄想，前面说过心无杀害，故害不能讲啊，纵然这个鬼神跟你有冤家有对头，他是念念想报复，他也无法接近啊。诸位要是念过三昧水忏，你看这个悟达果斯啊，他有一个冤鬼呀，跟到他几百年了啊，而乌达过斯啊，是前一生是害死他了，他这个怨恨在心，一定要报复。他到第二生他出家了，修持很好，啊，戒行清净，为高僧，有护法神保护，这个怨鬼呀、啊，天天在这里找机会找不到，啊，等到再来一世，他出世又出家，又做高僧，涉世的高僧。你看这个冤家厉害不厉害，时时刻刻盯着，非报仇不可啊！到第十世的时候这还是告诉啊，就是乌达果斯、啊、皇帝的老师啊，尊贵至极，这个皇帝恭敬他，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啊，这个宝座就是像这个椅子啊，啊，沉香做的那个沉香，你们想想看，现在一斤要好几万呢。啊，皇帝供养他这个座子，他这个心里头起了傲慢，啊，很得意了，啊，这个一念欢喜的时候，护法神跑掉了。心被境界转了，护法神跑掉，护法神一跑掉，这个冤家对头找到身上来了，他在这个膝盖上长了个人面疮，几乎送了他的命啊，总算他这个实事没有白修啊，遇到了迦罗迦尊者，是个阿罗汉、啊、来救了他，用三昧水给他洗，这个人面疮开口说话，说他这一段姻缘啊，我跟你仇恨这么深，今天成迦罗迦尊者来调解，我们就算了，冤家到此地解除了。三昧水忏你仔细去看看，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 啊，得罪一个人很容易啊，结个冤很容易，要想把它解除可没那么简单 看看误打过失这个事情，你可怕不可怕？啊，为什么要给人家结冤仇呢？啊，自己吃点亏不爱死啊，吃亏实在讲是真真占便宜。啊，眼前占了便宜，实际上就吃大亏。啊，你要明白三世因果啊。所以必须要断灭妄想，心无杀害啊，不但没有杀，连害人的心都不能有啊。那么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什么样的妖魔鬼怪见到你啊都不能接近你啊，他怎么会害你？阿含云，这是佛说的，阿含经里面佛讲的，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有大厉鬼坐地视窗啊，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属于天阿修罗一类的啊。地师就是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啊，忉利天主。这个床呢，就是坐床，就是他的宝座。啊，这个大力鬼啊，坐在忉利天主这个宝座上，地大臣，忉利天主看他气死了，是不是？这一气怎么样呢？鬼光明转身，哦，那个鬼的势力威风啊，越来越大。无可奈何啊！你看，你嗔恨是吧？帮助了他啊！说此同其心行故，你帮了他的忙，助长了他的威风，助长了他的势力。地幻发此心，哎，第十天一想的时候。他毕竟是懂得佛法的人啊，他也供养过佛啊，也听过经，回头想想呢，算了，心里一念慈悲心起来，鬼光明灭即去，鬼就无可奈何了啊。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对待恶人要用慈心对待他，他就无可奈何啊，这个人找你麻烦啊，要来骂你，你以慈心待他啊，他发脾气他在那骂，你就在那听啊，一句话都不回，等到他骂累了，他自己觉得没面子走了。这个厉害呀、啊！如果你要回他对骂，那越骂越起劲，对不对啊？他的光明就直升了嘛。他要想打你，好，你不还手，他打你几下，以后麻烦大了。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打打不下去，不打面子下不下去。这个厉害呀、啊！你要跟他对打了，他的光明直升了。